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个的最后一章哈，箴言书那个转过去吧，三十一章哈，最后一章了，箴言了。那箴言书呢，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的事情，箴言书从头到现在哈，一直强调来做一个的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就是智慧啊跟愚昧的一个的分别哈。那么智慧呢，就是能够懂得来以敬畏神的心来听从神的教导的带领哈，所以愚昧的呢，就是哪一种不把神当神的哈的一种的人的一种态度。所以呢，一开始一直都做比较哈，然后常常呢，我们呢发现从箴言书一开始就会说：“我儿啊，你要听哈父亲的教训哈，不可以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哈。”那一直开始呢，都会把父亲、母亲这两个角色放在我们面前啊。然后呢，在整个的箴言里面呢，非常强调哈，哪一个的愚昧的人呢，常常都会被这个淫妇哈，说淫友哈来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哈。所以呢，箴言书里面也把这个淫妇哈，这个愚蠢的在表达。但是同时呢，你会看见第八章呢，一整章呢都会讲到智慧，就像一个的一个能够发声的哈，一个好像一个用一个妇女的一个的角色哈来表达哈。到了这个三十一章呢，更是一个很多人很喜欢最后哪一段，第十节到三十一节哈，这个的才德哈，贤惠的的妇人哈。所以呢，到了这个总结的时候呢，这一章圣经呢，就是在这里呢表达了这个一个智慧的的妇女有的一种的影响，一种的表达哈。那在这里呢，可以分开两个段哈。第一个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哈，然后十到三十一节哈。那这两段的圣经来说，这两段的经文呢，就是在表达了因为我应该推不正想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哈，一定有一个女人哈在当中来帮助他哈。那么在这里呢，三十一章呢，确实把两个哈人生当中男人当中两个很重要的女性哈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哈。第一个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九节哈，一个母亲的角色啊，一个有智慧的母亲能够使到她的孩子啊不再一样啊。然后呢，十到三十一节呢，就讲到男人生命当中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女人，就是妻子哈。所以在男人的生命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女人啊，一个就是母亲啊，一个就是妻子。那么这两个在一个人的身上影响呢非常的大哈。所以呢，这个箴言三十一章呢，就把这两个的智慧的妇人放在我们面前，担任这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是担任母亲的角色，一个是担任妻子的角色。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个的一到九节哈，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哈来的表达哈。那很明显哈，这里呢是用了一个人的名字哈，利木以勒皇的言语，是讲到这个，是他的母亲哈，怎么说呢？教导他的一些的话哈，究竟这个母亲的教导对这个皇有什么的重要呢？啊，就是这个 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母亲，这个儿子呢，是这个母亲说什么呢？我儿啊，我腹中所生的，我许愿所得的，哈，那是他母亲在他的生命当中哈、啊、所求回来的哈、啊，有一点像什么呢？像好像说在这个旧约里面哈、啊，这个撒拉哈、啊、没有儿子哈、啊，撒母耳哈、啊、的母亲没有儿子哈、啊，他们是在祷告当中哈、啊、来求神求。那么神给予他们的，所以从他们这个角度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从神而得的啊。那所以呢，他把儿子的名字也改为利木伊勒啊，意思也是说，这个是归于神的啊，一个的儿子哈、啊。那他对孩子的教导呢，基本上呢可以分成了两个的层面哈、啊，一个是。教训他们有些东西不要做哈、啊，有一些东西要做哈、啊。那么在这里呢，第三、第四两节呢，基本上就是来提醒哈、啊，你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这个妇女不是女一般的女人，就是外女哈、啊，就是说婚姻以外的。的女人哈、啊，所以其实他的讲就是说，就是跟前面哈、啊、我们箴言里面所讲到的哈、啊，要小心啊，在那些的淫妇在外淫友哈、啊、的一个的的表达哈、啊，所以呢，第五章里面讲到这个母亲教导孩子的时候要留心哈、啊，这个淫妇哈、啊，就是这里的妇女哈、啊，就是指一些的外女哈、啊，就是说外邦的女子，还是说一些不好的一些的妇女哈、啊，不是说就是说不要把精力给家中的妻子，不是这样哈、啊，那是指到这个外女哈、啊，外邦的哈、啊，还是说淫妇哈，这个表达哈。那然后呢，讲到劝他不要喝酒哈。然后呢，这里讲到一个就是说不要酒，不要事，这是对一个皇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引诱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的时候，让我们想到在以色列的皇的当中哈。啊，有一些皇就是因为这两件的事情哈、啊、遭遇到一些的真正的让国家受到危险的哈、啊、大卫就是其中一个哈、啊、对不对，还有其他的皇也是哈、啊、在酒在事这个层面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的事情哈、啊、让他们国家都不行了。然后所以这个帮母亲的劝这个皇的时候，你要留意哈、啊、不要做这个事情哈、啊、然后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哈，第六节哈，第五节说你不要喝那些的酒哈，因为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颠倒了律例哈，然后呢，那个就不能够帮助那些困苦的人哈。那可以把浓酒给张王的人喝，张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们喝了就忘记他们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那是说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一个负面的表达，就是说你不要喝酒了哈、啊，酒会乱你的性。但是同时呢，那个酒呢对什么人有好处呢啊，对呢，所以将要死的人啊没所谓了哈、啊、让他糊里糊涂就好了哈、啊、让那些心里面受苦的人，说心里面不畅快的人，酒能够让他忘了这些的不痛快。其实意思是说，当你喝了酒之后，你的人就是怎么样不清醒了哈、啊、所以他是用一个这样的表达来告诉他不要爱喝酒哈、啊、因为以色列人其实喝酒是一个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哈、啊这个很难说完全不喝酒的，因为他们的饮料就是酒哈，所以那葡萄酒，所以呢基本上来讲不是说完全不喝，就是说不要在这里来让酒迷惑了你，让你不能够做公益的事情哈。那我喜欢第八节哈，中文圣经呢还不怎么样看得出这句话哈，但是呢这个英文圣经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的表达哈。英文圣经第八节呢，我觉得我找一找给大家哈，我觉得很喜欢他那个的翻译哈。 第八章哈，啊，第三十一章第八节啊，英文圣经呢，这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呢，它是这样说哈 ，Speed up for those who can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ensure justice for those being crushed。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的表达哈。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基督徒应该在当中来学习的啊。你当为哑巴或者小子不能自辩的人开口哈、啊，为一切孤独的伸冤，因为也就是在这个当做一个皇的时候，他的母亲劝导他，有一些人他们是不能够为自己分辨的，比方说哈、啊，穷人。啊、现在更明白了，这些穷人的话请不起律师你就不能够争辩了、啊、所以在古代也是有些的人他们没有那个能力为自己去争辩，所以这个当母亲的劝这个当皇的这个儿子说，你当为呢是不能够自辩的来开口，就是为他们出头，好，为他们出头。所以这句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句的话哈。Speak up for those who can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啊。有时候有些人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为自己去争辩的。那作为一个好的皇的话，那么需要为这些人来啊。第九节那个英文圣经也是这样说哈。Yes, speak up for the poor and helpless, and see that they can.They get justice 哈，所以呢，这个表达呢是更让我们很直接的能够晓得哈，这个的母亲教导这个儿子的时候，要做一个公义的主持公义的一个的皇啊。那虽然没有口才，没有能力，但是你要为他们来争取公义啊，这个就是当一个皇应该有的一个的表达。好，我稍微停一停，看大家有什么的想法或者问题。
圣经，我不知道圣经有没有讲到这个王是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没有真正是谁是这个王，因为他这个名字只是一个表达，就是说就是一个给神的一个的人。
哦，
啊，所以当然呢，这里呢，其实因为前面也讲到劝勉一些皇不一定是在箴言书里面所表达的不一定是真的是一个皇当头的啊。一个的 leader 哈、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早上前一段的时间我们讲到治国不一定是因为你当皇你才能够治国啊，治国也是一种的管制的一种的态度哈、啊，所以呢不一定是这个皇真的有历史的当中存在的一个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就是31章呢，就好像把前面一些的箴言所教导的做一个的总结一样哈、啊、来把这个应该有的一个的智慧的分辨啊在当中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31章的10到31节啊，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很多人都，特别姐妹们哈、啊，都觉得哇，这个是我们追求人生的目标要做的事情哈、啊。就是呢，就是箴言书里面所表达这个智慧和贤惠的妇人呢，其实是更是讲到这个智慧啊的角度来讲。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第八章讲到的智慧的时候，你可以从当中找到很多。在这一段里面所表达的相同的一种的形容啊，比方说啊，我随便找一节来跟你分别一下。第十节啊，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超过珍珠。”哈，那然后呢？第八章呢，我们就会看到哈，第十节哈，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可得到知识胜过黄金哈。接着说，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比较啊。所以这个贤德的妇人呢，跟这个智慧呢，其实基本上做了一个平衡的对比 啊，所以呢，就是箴言书里面所讲到这个女人呢，就是可以把智慧放在当中作为一个的表达啊。那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来去看的话呢，你会发现箴言书的第八章里面讲到智慧的时候，跟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严德的妇人呢，里面有很多是 parallel 的啊，是平衡的的表达。比方说里面讲到那个智慧是敬畏耶和华的，那么在这个在这里呢，你吃了什么？在这个箴言书的里面也讲到这个为什么这个妇人能够是一个言慧的妇人呢？因为她是敬畏耶和华。所以在这个三十节里面哈，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啊！所以跟箴言书里面讲到这个的智慧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的表达哈、啊。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有时间你可以把这个第八章啊，就是第八章第九章哈、啊，里面有很多跟这一段就是有很多 parallel 的啊，平衡的一个的对比。然后我都不回到哪边去了哈，然后让我介绍一下这个第十节到三十一节的一个特点哈。那我们中文圣经呢没办法看得出它的特点，希伯来文的圣经呢，这一段圣经是字母诗哈，所以每一节呢的重点呢就是哪一个的希伯来文的字母哈。比方说我们英文是 ABCD 的话，他们那个希伯来的有22个字母，所以他们每一节呢就是用第一个字母作为他们的一个的重点哈。所以呢读希伯来文的圣经的人呢，就对这一段圣经的表达呢怎么说呢，那个心想呢就跟我们就很不同了。他们是从这个他们那个很美的一种的文学的角度啊，来去看，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诗哈、啊，当我们讲到哪些的诗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单只是看里面的意思，还要看它工不工整哈、啊。那么在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这一段呢是非常工整的一段的表达哈、啊。那但是呢，虽然是字母诗哈、啊，但是呢还是有它的哪一种的平行的一种的的表达哈。那这本书哈，从愚昧到智慧哈，麦孝飞牧师所写的箴言书的反思的里面啊，他就把这一段呢用一个的这样的一种的 structure 哈，就是我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所讲到的那个 X 哈，那个交叉的那一种那个 structure 的表达里面来去表达哈，所以是很工整的一个的对比哈。第十节才德的妻子呢，跟三十一节哈、啊、贤惠的妻子呢，是作为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美的一种对比。那你看见这个的 structure 这样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哈、啊、其实诗人虽然是用字母来去表达，但是呢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文学的格式在当中哈、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欣赏它的美，同时也可以看见它这个贤惠的妇人在做些什么哈、啊。那好，我停在这里，大家看看，我已经把这个列了出来了。你看看这个的贤惠的妇人，她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些是很特别的地方啊？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的圣经来读一下，但是我想透过这个分段，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你说这个女人是不是一个女强人？啊，
太完美了，
绝对是女强人吧，对不对？哈、啊，你看前面所说的哈、啊，14节哈、啊，13节哈、啊，她寻找羊什么羊绒是不是？啊，和麻啊，甘心用手做工，就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啊，然后呢， 第十六节，他想得的田就买来，用手所得的力栽种葡萄园啊。他以能力出腰与棒子旁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啊，他的灯昼夜不灭，简直是一个看上去就是一个 you know 太厉害了一个哈、啊。他想要的他都能够买下来啊。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突出的一个的女性啊，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本来女人就是这样厉害的啊。我们读这个的旧约的时候啊，我们读到路德记啊，我们读到路德记的时候，你发现路德记里面所表达的这个波亚斯在做什么啊？我们记不记得路德那个波亚斯在做什么？
收麦
啊？
收麦。
他手下的工人去做的，他做什么？他一天到晚坐在城门口的，下面的工作不是他做的。里面去管理家啦，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他去做的，他去哪里？他是去哪里看一看而已的，啊，不是他去做的。所以以前那个古代里面，这些劳力的东西，都是姐妹去做的，跟这些现在这个时代很不同啊。那个时代呢，都是真的是女强人，不像现在我们哈、啊，那个感觉哈。男的做什么？坐在城门口的啊，这里也是这样表达的。男的他在做着什么？在哪里？他住什么地方？二十三节，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在众人所认识的啊。这个太太在家里面啊，坐啊坐啊坐，然后他在城门口哪里，在哪里就坐在哪里。当然了，这个坐在哪里做什么呢？城门口也就是男人，还是说在当时的人主持这个社会的这个怎么说呢？运作的一个的地方啊，所有的城里面的大事都是在城门口啊，都是在这个市闸啊，这个市中心这个地方啊，有什么的法律上的事情，有什么叫这个社区要 design 的要做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这个城门口这些的长老这些的人在哪里议论，然后做了一个决定啊。所以这些的男人在哪里做什么，这些男人在哪里是来处理这些的事情，那么家中的事情谁在做啊？原来就是这个智慧的富人在做啊。所以这个很不一样的图画，跟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这很不同啊。好，再还要看到什么？这个妇女有什么的厉害的地方？
还有观察家务
啊，
家务啊，观察家务的什么？
管理家务啊，
家务他并不吃闲饭，他家里面还要做很多事情呢。
还有很多事情哈，他要去一早就要预备食物啊，然后三十一十五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啊，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啊，他是一家之主持这个的事情的一位哈，不单只是这样哈，还有就是说。他观察家务哈，二十七节哈，并不吃闲饭哈，他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他是把整个家的处理妥当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的表达哈。然后他你看二十四节哈，他能够去做衣服，然后就卖给商家哈，懂得去哈。经商的哈，做生意的哈，又能够管家的哈，然后又能够懂得来去怎么说呢 二十六节，他开口发智慧，他舌头上有仁慈的法旨啊，他是很有智慧，讲很合宜的话啊，所以这个基本上就一个很 perfect 的一个的妇女的表达哈、啊，所以当姐妹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心里面就说，哎呀，这个是
好像那个老公吃闲饭
这位老公比较吃闲饭，这个也是说的对哈、啊，但是他也担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做了城门口。
我觉得这个丈夫对这个妻子是绝对的信任，他把所有他赚的，就是他有的那一切，我相信他也就像布拉斯一样，他所有的钱，他所有的产业都放心交给他的太太去经营。
是。
所以我觉得他对他老婆是绝对信任的。
而且呢，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的表达，就是说，这个的丈夫呢，因这个妻子得着荣耀，啊，所以呢，这个丈夫在这个妻子身上呢，其实非常合乎这个的圣经的开始，神创造夫妻的关系的一个的表达啊。那么这个妻子成为丈夫的帮手，啊，那么圣经学就告诉我们，这个帮手不是 helper， 啊，是一个拯救者，啊，这个帮手这个的字是一个拯救者，就是跟圣经里面讲到神耶和华是拯救的一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是妻子让这个丈夫使他更complete 啊，应该更完整。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的贤惠的妇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角度，因为这个妻子这个丈夫才能够有那个的荣耀啊，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啊。很难哈，嗯，这个。
我这个丈夫很聪明，他嘴好甜。
嗯。
你看他
会赞美他，他会称赞他。
对，称赞能说的人心花怒放。
对呀、啊，所以你看，聪明的丈夫是最怎么说呢？懂的懂得聪明的丈夫是很有福气的。
要那个丈夫愿意他来拯救，我觉得这个也才
双方的，
因为有时候有些男人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是
在当中。
但是同时，你看这个女人，她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她还是让这个丈夫按照圣经的原则，还是以她当头嘛。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哈、啊。现在我们说，现在有没有女强人？现在女强人多的是，但是能够成为女强人，但是又能够顺服丈夫，这个就不简单了，啊，因为当我们说我们很有能力的时候，就很难去顺服了。如果说这个妻子这个丈夫。一天到晚坐在城门口在吃闲饭，有时候就是受不了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同时他能够有这样一种的智慧哈、啊、来去做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哈、啊、但是呢真言书究竟是要我们姐妹学这个的贤惠的妇女呢，还是他这里还是另外一种的表达，因为这样的话给姐妹们有很大的压力哈、啊，哇，放一篇这样的圣经在哪里？叫我怎么做人呢？这么困难啊，去做，那究竟这个是这是给女人的呢，还是在讲什么？
还是为了他那个在城门口能够引诱他吧，他所做的一切，所以他男的在那个城门口坐那里，因为这个女人做的一切事情，所以他那个也是那个男的在城门口也是引诱他的 是荣耀他的，因为他有他那个妻子这样帮助他，所以他那个男的才能坐在城门口，
才能够有这个权柄啊！
哎，才有这个荣耀在那里。如果你那个女人做的不好，整天在吵吵闹闹，他那个男的有心放坐在那城门口啊，那烦死了，整天在那里。
就好像前面所说的哈、啊，
是不是？
不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那个、
啊、
那就圣经怎么说的？屋顶上都不能下来了，那当然一方面是让我们看见哈，一个有智慧的妇女是能够做到这样。我相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里是更高举了啊，一个敬畏神的人啊，生命当中的一种的有的生命的素质的表达哈。所以其实刚才也说了，这一段的圣经跟前面智慧的表达是一致的哈，并不是跟前面没有关系的，则是跟前面第八章第九章里面所表达的是一致的哈。所以其实告诉我们，其实这里不单只是给妇女有这样一种的提醒，更是让男的人啊能够懂得智慧，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啊，在当中哈、啊。所以刚才也提到了，这里其实31章里面讲到两个的女人哈、啊，一个是母亲啊，一个是妻子啊，有智慧的母亲跟有智慧的妻子能够调造，还是说能够造成一个哈、啊、真正在神里面前哈、啊、得着荣耀的一个的男人哈、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所以前面一直讲我儿啊，就是在这里啊，也把这个作为一个的总结啊，建立在这里好。
神造女人还是给女人很多的独特的一些的特性还有能力。
是。
刚才读这个字，我说哇，我说女人有这么多的 potential。
Yeah, 基本上怎么说呢，是女人有某些的东西是比男人强的。啊，忍耐啊，女人基本上是比男人强多了啊。无论是从忍受那些劳苦啊，那些的emotion wise 哈、啊，都比男人强啊，在某一个的层面上哈、啊。在这更上，他管制的力量也比男人强。在这里你看啊，家里面管得好哈、啊，在外面也管得好啊，是这个也是一个挺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的事情。箴言最后一章表达了这一个的妇女的形容的时候，跟前面一致的表达的时候，整本的箴言书哈、啊、基本上就停在两个这样的智慧的妇女的表达上，就停在这里了。那大家觉得这个箴言书过来的时候，你觉得对给你最大的一个的 impact 是什么？看这个箴言书对你来讲最大的提醒是什么？
要敬畏神，然后才有智慧。
敬畏神才有智慧，的确是在箴言书里面，其实接二连三都是讲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的目的，让人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懂得来选择正确的道路。这个才是箴言书的一个最终的目标。箴言书把好坏、善恶、都放在人的面前， 然后做一个的让人做一个的选择，就算这一段圣经里面啊，也是一把一个好的放在人的面前，晓得原来这样做所带来的结果啊，那是那样的，所以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让人可以分辨选择好坏的一个的的理由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你对箴言书的看法？箴言书呢，我想我们并没有每一节每一节这样读，可能大家心里面还是会有很多对箴言书不能够明白理解的地方哈。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读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说，你要把箴言书当成是一种提醒，而不是一种律法的角度来去读的时候，那旧约的里面啊，律法呢，常常我们感觉就是一种的硬邦邦的一些的教条哈。但是呢，在希伯来人还是犹太人里面，这个诫命呢，其实不是一种的硬邦邦的一种的法律哈，那是一种的 instruction， 还是一种的教导，一种的就好像父母亲给孩子的一种的指引哈。所以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的律法的角度来去读哈，当成一种的好像父母给孩子的一种的经验的引导这个角度哈来去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啊，在当中为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还是更好，所以呢，常常你会从箴言书里面就提醒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啊，不能怎么样去做哈，这个不能不是一种律法哈，就好像十诫里面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乃是说当你做这个不能做的时候，那必定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哈，这样一种的提醒哈，所以当读这个箴言书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来去思想呢，那我们就会更容易去接受里面的那个的劝勉哈。所以呢箴言书很多都是我们常常背的金句哈，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些我们更好的来跟随神哈。好，基本上我就把这个箴言书很快的把它就讲完了哈。下一次呢，我想我就还是会讲旧约，但是呢就不是一卷一卷来讲哈，因为下年度我们就会注重讲这个的基督徒的不同的价值观哈。那我希望能够从旧约的里面一些的不同的人物哈，他们处理事情的时候的哪一种态度哈。让我们从当中来学习究竟一个神国度里面的人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神是喜悦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选择的一种的表达啊。所以呢，往后这不会单单一卷一卷书，但是一个一个的人物哈，他的生平啊，来跟大家来思考。好，那我就停在这里哈，就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敬拜哈。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停止。